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是马可福音第五章第25到34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他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呢吗？耶稣周围观看，要看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今天王传道要和我们分享的信息是否极泰来。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题目否极泰来，虽然是否定的否字，但是它是读破音字，否定就是负面嘛。好，所以否极泰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已经坏坏坏，一直坏到不能再坏了，可能人真的是受不了了。但是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起头，所以也是一个转机。所以今天的信息盼望是对我也对你讲，当我们面临到一些很糟糕的状态的时候，不要灰心，因为我们相信的是复活的主，有主在，你还怕什么呢？是不是？阿们。好，你看一下哈，这边有一个年轻人在路边弹着吉他唱歌。这是台湾哈，现在有很多叫做自由艺人，他们有不同的才能，有一些是很会唱歌，有一些可能会变魔术啊，有一些他有不同的才华，但是他觉得说他可以用这一个可以来维生，或是可以来展现给路过的人，带给他们一些些的快乐。好，所以这一个孩子他是一个在台湾的年轻人，他也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然后他就进入了工作的场所了。但是做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开始产生了困惑跟迷惘，还有他觉得每天就是这样过日子，他觉得很不安，而且他觉得好像他很孤单啊，就好像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这一个生病的妇人啊，从经文的叙述我们看见，如果你仔细去推敲他每一个步骤，他真的是一个很可怜的妇人啊。我们等一下再来讲细节。这个孩子嘛，他越过每天的职业生活，他就觉得越不知道说自己活着的使命跟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他开始在想了，所以他开始在寻找他的信仰。所以起初他就会先会问他周围的亲友啊，但是从接触中他都没有寻找到那个生命的解答跟方向。突然有一天，他有一个基督徒的朋友认识他了，然后这个陈弟兄他就 他就主动跟他的朋友说，我跟你去教会好不好？所以他就跟他的同学去教会了。结果那一天刚好台湾有一位以前是一个萨克斯风的一个最有名的歌的演奏者叫萧东山，后来神呼召他，他也去神学院受装备，他就成为萧东山牧师。刚好那一天他去到他那个他去的教会里面去分享见证，那一天的信息真的深深的触动了这个年轻人，他就感受到说神在对他说话，他自己感受到了，所以他就说，我就是在这一场音乐见证会上遇见了上帝。所以他就在2013年就去洗礼了。好，他的细节那我晚一点再把它结束哈。好，记不记得从几年我陆续的已经从马可福音里面讲到了，已经讲过了三次信息，里面有包含了四个立刻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因为在马可福音的作者他在叙述内容的时候，他是用立刻这两个字来凸显信息的特色。第一次当我讲到马可福音1章18节，是耶稣在呼召他的两个门徒西门彼得跟安德烈的时候，他们两个就立刻撒下了渔网来跟随耶稣。所以第一个立刻表明了耶稣他的拣选的能力，他的大能，耶稣所拣选的绝对不会漏掉。他拣选的彼得，拣选的安德烈来跟随他，他们两个真的就是放下了他们原有的职业跟随了耶稣。而且这两个人事实上他是认真在追寻找弥赛亚的，所以当他的前一任师父施洗约翰在教导他们的时候，然后当司许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指着耶稣的时候，他们马上就有敏锐力说，哦，那这个才是我真正要跟随的。所以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就放下一切跟随了。所以你会看到人跟神之间是有互动的。当你的心已经开始开了要认识神，当神又介入你的生命的时候，你马上就会有回应的。好，我们可以从这边来看见一个属灵的原则。第二个立刻的时候，就是你记得有四个人抬了一个摊子啊，我加了说是这个四加一的团队哈，他为了要那个他的瘫痪的朋友能够好起来，听到耶稣已经医治了很多人好了，他们真的是同心合力的把他抬到了耶稣的面前，是破了人家的屋顶抬下去哦。所以在那个时候耶稣宣告说他有赦罪的权柄，他有医治的权柄，以至于这个摊子就在他说起来吧，他就立刻拿着他来那个毯子就走了。第三个立刻，还第四个立刻，是在我们讲到马可福音第4章撒种的比喻的时候，耶稣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真的是很脆弱的哈。如果没有上帝的话在我们的心中扎根，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我们真的常常会没有力量，我们常常会一下子高潮一下子又陷入低潮。这个撒种就是说撒在石头上的人，就是听得到，哇，一听就今天的道真好，我好喜欢哦。但是撒在这个石头上，它没有软的土，它没有肥沃的土，所以它长不出好的这个种这个果实出来，因为它里面没有根，只是暂时的。哪一天真的碰到了苦难，他就跟上帝拜拜了，就是这样子啊。或是哪一天看到一个基督徒讲了一句对他不客气的话，他就跌倒了，然后他就拜拜了，不来教会了啊。 所以我们会看见在我们的信仰里头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以至于我们是需要天天来亲近主，天天来读上帝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四讲的第五个立刻，妇人血肉的源头立刻干的。有可能你会想，哇，我一个老毛病哈，就是说在医院里头叫做已经是你固定去领药的啊，你就是一直保持必须这样吃药，不然你的身体状况就会有危险或是会变差。所以我相信如果我们有过这种长期要吃药的弟兄姐妹，有可能你也会觉得说，哎呀，真的是很困扰，如果主啊你能够医治我，我可以断根都不要再吃多好。我相信我们都希望我们真的是健健康康，不会被很多药罐子缠累，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妇人她的背景。好，她也是一样患了这个妇人的病，妇科的病已经12年了，真的也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了哈。真的是有医生找到没医生啊。好，所以你要知道我们都去看过病，去大小医院看过，你也知道这种奔波真的是很辛苦的。所以当事人身体不舒服的又要受这么多的苦啊，我想我们多多少少在座每一个人我们都曾经历过有身体病痛的时候，所以更能够了解体会这个妇人她现在那个时候的状态啊。更严重的是她真的把所有的一切积蓄都花光了啊，因为那时候没有像我们加拿大或是台湾有这么好的医疗保险，所以他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当一个人手上没有积蓄的时候，真的他会紧张的，他会慌的，因为人就是一个很本能，就是说那我没钱了我怎么过日子。好，那这个会恶性循环，会影响到他的心理状态。他可能后来有没有又得忧郁症那我不知道，反正圣经没写我们就不讲好不好。但是他的病症越来越严重了，所以就是说他除了本身那一个肉血肉没有完成好，完全被医好，可能还有其他的事情影响他的病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真的是一个让人很失望的光景，对不对？哦呀，所以我们看了想看到的这边，我们就会知道说，耶稣告诉我们在世上我们会有苦难，但是在基督里有平安。这句话到底深层到什么意义，真的是需要我们每个人用生命去经历。所以就说如果你一生平平顺顺，可能你感受不到那种状态，但是只要你或你的家人曾经有过一些比较困难的病，你就会体会耶稣基督这句话多么的宝贵。所以弟兄姐妹，我要你们仔细的看这个妇人的表情哈。这个妇人她经历了对与众人的关系已经都人家都不想理她了，因为是一个在她的这个病人家一定会口耳相传她得了不洁净的病，因为在犹太的律法里头，这一个是不只要是女人的月事的时候就是不洁净的时候啊。所以而且你看她长期的在处在失血的状态下一定是很痛苦，她的身心都尝到了痛苦，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她要求医生得医治的那种渴望的心有多迫切啊。所以她也深知到就是说，如果她一直隐忍着这样的一个痛，医治不会临到他，他必须要有一些状态。他已经试了，他去找很多医生了，他试了，但是他一直还是不好，而且越来越严重，以至于他会认为就是说我很挣扎，我到底该怎么办。所以一听到说耶稣来到他住的地方，他一定会想嘛， 他想说他已经医治了这么多人都好了，我一定要出去，我不能只是躲在家里，我一定要出去。所以当他一出现的时候，我相信有认识他的人可能会比较闪一边，可能跟他有一点点距离，以至于他可以在人缝中走到耶稣的旁边啊。好，所以你要想象，你要用想象，一个人家会觉得不喜欢的人，人家会退后三分，但是我要让弟兄姐妹知道，有时候这样的人反而是神更需要上帝，更需要神的怜悯，更需要神的医治的人。好，所以在他这样状况的时候，他看见的这是一条出路，因为他的生活已经坏到不能再坏了，已经没有办法，已经是最极限了啊！所以他知道说耶稣是他唯一最后的希望，但是他又不敢明目张胆，所以他只能躲在人群中。在躲在人群中的时候，也有可能因为他自己也有自尊啊，他自己也会就说不要让人家羞辱他啊，所以他就想说，那我就用偷偷的方法就好了，我不要明目张胆像其他人说，大卫的子孙啊，你来救救我吧。他没有，他偷偷的，他躲在人群中，在夹缝中一直走走走，走到接近耶稣的，已经接触在耶稣的后面了。好，然后他就想说，我只要偷偷的摸他一下，夹在人群中，偷偷的摸他一下，而且暗暗的，他也不敢跟耶稣要求，他想说用这种人家看不到的方式，只要摸一下耶稣的衣裳，他相信他会好。所以他是怀着信心哦，他是带着信心去触摸上帝，所以他用手摸了耶稣的衣服，因为他已经想了，我用这个方法，或者我可以得到医治，而且我可以得到赦免，因为我相信他已经都听过耶稣有赦免的权柄，那一个摊子就会站起来了。所以他已经把耶稣的事迹都打听好了，以至于他敢这样的行动，因为他已经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再使出来了，所以他那个很自卑的心身体就采取了主动，去摸了耶稣的身体衣服，而且他也想说，我用这样的方式也许是偷偷的，但是可能我就真的得医治了，那对耶稣来讲他也没有什么损失啊，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想法，我去碰我有可能会好，但是对耶稣来讲他不会有损失，所以他就做了。因为他做了这个行动，他的信心就医治了这个十二年来当时的医疗技术不能治好的病，女人的血肉就好了，她自己感受得到，因为她最清楚，她最清楚自己的状态。所以弟兄姐妹，当你被感受到说主有医治你的时候，只有你自己可以亲身经历，只有你的信心会自己增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他做了他的行动，但是从主耶稣的身上，他那么多人拥挤他，他马上问说，他感觉他有能力从他身上出来，然后他马上问说，是谁摸我，然后他的门徒还怪他的老师说，你这个人一大堆人挤来挤去一定触碰你嘛，那你为什么一定要说是谁，你一定要抓出是谁、哦、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他的门徒那时候还不是很认识他这个老师，所以就是对他也是一样不是很礼貌的状态、哦、所以但是耶稣他感觉他有能力从他的自己身上出来， 你如果我们现在回到这个路加五章十七节，他治好了，就是同样的，就是他治好瘫子的时候，那里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是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所以在这一个时刻的时候，神子耶稣一样的是从天父上帝那里给了他能力，使他能够医治病人，以至于他能够医治好瘫痪的人，他也能够医治好这个妇人。所以我们看到了这神的能力，圣父的能力是一直与圣子同在的，所以他们一直是处在同尊同荣的位分上。所以弟兄姐妹，最后真的啊，当耶稣一直问的时候，这个妇人只好不得不出来了。出来的时候，他当然会跟主来叙述他这么十二年是这么的难过，这么的无望，没有希望。好，但是现在他得医治了，所以说耶稣才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好，这个救是表明的有救恩，有拯救，有痊愈的意思。意思就是说，耶稣对他说，女儿，你得到了救恩，你痊愈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哦，耶稣的话语是多么的有能力。所以说一个人的一生，你经历到很多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但是神都知道，最坏最坏的已经都没办法再坏了，你要相信有盼望的，上帝都知道，你等候他的时间，哦，因为神是爱每一个人的。也许你会问说，那也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他随时都可以医我医他啊，为什么他不要？为什么让这个妇人辛苦了十二年？但是我相信神都认识我们每一个人，神也认识这个妇人，但是神常常就是会在稍后的时候让我们自己去真的是尝一下那一个过程，以至于我们就有一个可以实际的体验来比较，就是说有上帝跟没有上帝的差别。好，当你真的吃过很多苦头的时候，你看到了有一个可以让你完全的改变 的对象的时候，你当然一定会紧紧抓住。当你紧紧抓住以后，你又发现哎，真的成了，哇，那真的你整个人啊，完全都不一样了。所以神喜悦人自己在经历你的人生路程里头，你一面经历，但是你一面要认真的来寻求他，哦，到最后你有了比较，你一定会就说我要选择上好的嘛。就像你们出去吃餐馆，你一定会想说我要选一个干净又好吃的地方。你要去买衣服，你一定是挑你认为品质好，你愿意花钱买的，所以你都会有选择啊。所以在这个人生的信仰道路上，每一个人都一样是需要做选择的。好，我们有可能一些朋友他一直告诉你说，哦，我是拜佛的，好，我们就静静好了。但是你要知道，你还要继续跟他做朋友，你需要在你的生命里面真的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以至于他每一次看到你，他就说，哎，你怎么跟我拜佛那些朋友都不一样啊？或是哪一天你邀请他来我们教会，他跟我们这群弟兄姐妹相处以后，他会告诉你说，哎，你们教会的样子还有你们教会的人跟我拜佛那边的人都不一样。 这个就是我们在把荣耀归主的时刻。所以无论如何，我们会看到从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可以学到七个属灵的原则，我一个一个来说明给你们听。第一，神通过这个受尽折磨的女人，她的深深的痛苦，来显明上帝儿子那个能够医治的权柄完全彰显出来了。而这个女人住在众人面前，你看这张图画，有两个主角，就是那位女人跟耶稣基督，还有一群群众，对不对？所以这个女人是什么样的状态，周围的人都看到听到，以至于她有很多目击的人在那里，透过她得医治了，神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让那群旁观的人可以透过这个女人来看见那看不见的上帝。这就是基督信仰的 powerful 能力，通过神子耶稣基督的医治的全能，所有那时候的人，我们读圣经就知道上耶稣基督的神性。而且在这个时候，那个受苦的女人得了医治，也表明这个女人的信心。第四，就是当耶稣看穿了他里面那个隐藏的信心的时候，主就赐下了医治的能力。所以当那个我们看不见的上帝，他事实上随时都在我们身旁，他一样的也是在看你看我怎么走这条信仰的道路。只要你心中有一些不平安，你说哦，主耶稣啊，请你与我同在，把你的平安让我在心中一直的是平安的。当你时时跟我们的上帝讲话对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那一些痛苦忧愁渐渐的就被你一直呼喊主耶稣，主耶稣你救我，你这样子呼喊的时候，你那一些负面的东西就会被你的呼喊的这样一个能力全部负面都一样被就是消失了。这个是你自己要去经历的。当这个女人表明就说她是这么的迫切需要耶稣，耶稣就安慰她，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你这一辈子已经脱离了你那个痛苦期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所以当这个妇人在众人面前讲出她那个病痛的时候，耶稣给了她机会，也证实了在众人面前表扬她的信心啊。好，而且宣告她已经得医治了。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才会一代一代历世历代演变到现在，等于就是说我们当中弟兄姐妹病痛有得医治的，就很喜欢出来做见证，真的就是跟这个妇人一样。当我们出来说见证的时候，一样的就是你的人生否极泰来的过程，你把荣耀归主。我相信弟兄姐妹无论是在长青团契或是在其他的聚会，你都有听过，或是你个人都是那个做见证者。好，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这边的时候，你就想想你，想想我，我们不是活在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大家还在等候弥赛亚的时候，但是我们是已经得到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我们是已经罪得赦免，而且耶稣基督的平安是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了，以至于我们需要弄清楚一个观念，就是说当主耶稣已经把平安赐给你赐给我了，但是因为我们活在这一个非常黑暗污秽撒旦掌权的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常常会受到很多细菌，受到很多属灵的攻击的时候，我们的路程不是那么一帆风顺，我们还是 会有一些问题侵临到我们，以至于让我们需要在那里很挣扎的去处理面对啊、哦，真的啊，光是一个小小的细菌哈、哦，那个流感就会把我们打垮了，就要躺在病床一个礼拜啊，对不对？所以病人就说，不是信了主以后就是一帆风顺，但是我们更需要知道，就是说你信，你信，那就要信得彻底，好、哦，相信你在任何时候。主耶稣都与你同在，你信主耶稣在这段时间你不能动的时候，他一样的是在保护你。你不要担心说啊，我没有去工作，那我可能下个月我就没钱生活。但是我是鼓励你自己尝试一下，真的会发生吗？我相信不会，因为上帝他会持守他的盟约，他爱你就爱到底，他顾念你他就照顾你一辈子。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的耶稣基督的平平安安这句话是带着赦罪和祝福的、哦、在撒母耳记上一章十七节，以利祭司就是给哈拿祝福，告诉他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因为那时候他到圣殿来求上帝赐给他一个孩子，最后他就得到了撒母耳。在路加福音7:50，有一个抹带着香膏来抹耶稣的脚的有罪的女人、哦、当旁边的这些人一直在那里看不起这一个女人的时候，主耶稣反而赞赏她，花了那么多钱是为了她要上十字架前已经在为她的预备了这样的一个膏抹的过程。所以主耶稣就对那个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耶稣的赦罪权柄就在那个时候又再一次的来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学习到。所以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主，上帝他成就了赐福给你，赐福给我，而且已经把他的救恩赦罪已经都帮我们涂抹过了。所以我们需要相信，当恶者常常用谎言在告诉你说你以前怎么样怎么样、哦、那些不光荣或是不讨主喜悦的事情，常常有时候恶者会用这些谎言来控告你，你不要被吓到了而就退缩，你要说我奉主的名宣告我是属耶稣基督的，你没有办法再控告我以前做的事，那些事主耶稣的宝血都已经涂抹洁净，我已经是一个属耶稣基督的人，我相信主的平安会在你的心中。第二，我们也看出了这个女人的信心，她带出了她的行为。但是在这个现今的时代，雅各也强调了我们如果说常常跟对方说哦，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但是他用了一段经文来提醒我们，信心需要带出行为。怎么样的行为呢？就是在雅各书2:16-17，他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但是其实这个人事实上他们是穿不暖吃不饱的时候，也没有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所以有什么用呢？照样的，如果信心没有行为，这个信心就是死的。好，所以就是说当我们已经信了耶稣，那当然我们有苦难临头的时候，就是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就是持守在自己的信仰。如果你能够体力能够出来跟弟兄姐妹在一起，那你就真的要抓住每一次聚会的时间跟大家在一起。如果说你不能，你只能在家静养，如果方便你也开放家里让人家去关心你、哦、为你预备食物，帮你清洁家里，让你感受到在基督里的爱，好不好？没有声音好不好？好，对，这样子我们闽南堂才会复兴哦。对，好，平平安安 也是需要有一个技巧的。当你梦碰临到是任何事情的时候，你不要忘记祷告，一定要先来找神、哦、不要先去找你的亲人或是朋友，你先马上就地祷告，主啊，我需要你的帮助，请你保护我。然后如果说你的家里或是你自己记得哪一些诗歌，你就拿起来唱、哦、感谢赞美主，或是长期有时候就唱到一些很短的诗歌，你就反复的唱，只要那些诗歌你用歌颂，你用诗歌来赞美神的时候，就像保罗跟希拉在使徒行传16章25节讲到，保罗希拉被关在监牢的时候，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就祈祷歌颂神，囚犯们都侧耳来听，忽然发生了大地震，以致监牢的地基都摇动起来，所有的监门立刻开了，囚犯的锁链都松了。哇，真的是翻转耶，一下子当他们只是用祈祷用歌颂赞美神，上帝就动了这么伟大的工作哈。最后你看36节说，税吏就把这一个审判官派他来释放他们的消息告诉是保罗、哦、就说现在你可以出来平平安安的去吧、哦、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跟随耶稣的人，你随时随刻要得到心里的平安，请你不要忘记你要祷告，你要用歌来颂赞我们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再一次的很诚挚的来邀请你啊！其实你和我都活在这个破碎的世界，所以我们的人生也都是破碎的，但是耶稣他要重新给你一个完整，耶稣基督他要擦干所有的眼泪，让流泪谷变成泉源地，你就会唱歌跳舞，忘记过去所有的悲伤。耶稣基督也要用华冠来代替灰尘，用赞美来代替悲伤，这是上帝的应许，神一定会做到。但是如果我们犯错了，上帝没有发大脾气，他只会轻轻地说回头就好，我来不是为了定罪，而是为了寻找及拯救，只是不要再犯了，只是不要再犯错了。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可以是如此如此的爱我们，以至于等我们回头，我们是不是非常有福的一群人啊？好，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年轻人，他真的生命改变了，所以他就开始做见证，他会告诉人他过去是一个不擅长沟通的人哦，很内向的，他每次遇到事情只会摆一个臭脸，就是不高兴啊。但是他自从信主以后，他开始学习会同理别人，会明白人家的难处，然后他会尝试去沟通，他也会主动道歉。他以前嘛，每一次的思想都是负面的，而且很容易就放弃不做了，但是当他开始跟神建立很好的关系的时候，他就开始会进到人群中间去、哦、在人群中间里面、哦、他看见了很多事情是充满了盼望的。以前他的家族在聚会的时候，他总会觉得说啊，那不关我的事，可能他就只在那边看电脑啊，或者是打看他的手机啊。但是他发现他现在会主动的来拨出时间跟家人一起在那里跟他们聊天，跟长辈一起话家常，与家人有互动。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不善表达很斯文的孩子，非常内向的遇见了耶稣以后生命改变了，所以他现在就很大方的可以在街头他其实在台湾是这样，你需要到市政府去登记你什么哪一个时段你会在那里表演，所以这个是非常有秩序的，不是随便爱在哪里就在哪里 哦，所以你如果有机会去台湾，你会发现台湾非常的可爱，也越来越不一样了哈。所以他就开始进到校园，开始进到人群去分享他的音乐跟他的生命见证。好，所以他现在是为了耶稣，为了主，他勇敢主动的唱，因为都是因为上帝的爱。好，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的信息也接近到尾声了哈。我也知道，就是说弟兄，我们因为我现在在中文部牧会，也比较认识的弟兄姐妹家庭的状态，所以我也知道每一个人曾经在过去你多多少少有经历到很多很多不同的这样的，无论是身体的或是心灵的，都是有一些苦难的过程。但是我看见你们都这样爱主服侍，勇敢的每一天每一次都是来教会，一起来敬拜神，一起参加聚会。一方面也为了你们过去的那一段听得会觉得很心疼啊，但是也为你们的勇敢感到很敬佩。所以我要用诗篇44篇来作为今天信息的结束。上帝儿女，我们真的不是靠自己的刀剑来得土地，也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胜，乃是靠上帝的右手，靠上帝的膀臂和他脸上的亮光，是因为他喜悦我们。我请弟兄姐妹你们读一遍好吗？谢谢。所以说谢谢你们，纵使我们有时候会有困境临到的时候，但是我们仍然要切切的来寻求神，并且要高声赞美他。我们要让神来介入我们的难处，介入我们的征战，因为我们相信神的介入会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丰盛美丽，而且我们终于会得胜，而且会得胜有余。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我讲一句，你们跟着我讲一句。好，主啊，我愿意你来掌管我的生命，愿你亲自出手帮助我所面临的每一个难处，使我的生命能够得胜有余。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
我们不只相信主能医治那患了12年血漏的女人，主人改变在台湾那个年纪轻的那个人的生命，我们更是相信主是无所不能的主。我们不只是相信主过去所行过的，我更要相信主是有能力行他未曾行过的。我不只是相信我曾眼见过的，我所经历过的，我更要相信我眼未曾见过的。因为在我们心里面还没有感觉之前，耶稣他已经在我们心里面做动工的工作，他能改变，他能改变，并成全我们在基督里所祈求所歌颂他名的人。我们一起来唱，他能改变，他能改变。来，
让我们同心敬拜创造天地的主， 同我们齐声颂扬全能的神，我们起来赞美主的慈爱长存，他要医治，他要拯救，释放被掳的人，他能改变，改变是谁变成旧，他能改变，改变化枯为甘甜。当我们心感觉眼未看见之前，他已开始，他已运行，他正在成就。我们从头来，再一次，让我们同心敬拜创造天地的主，让我们齐声颂扬全能的神，我们定心来赞美他的慈爱长存，他要医治，他要拯救，释放被掳的人，他能改变，能改变，改变是谁变成旧，他能改变，改变呼呼为甘甜。当我们心未感觉眼未看见之前，他已开始，他已运行，他正在成全。耶稣改变，他能改变，改变是谁变成旧，他能改变，改变心未感觉眼未看见之前，他已开始，他已成全，他正在成全。
好，我们现在举行奉献。